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只是一点点的苦读，就能够让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受到毒害跟污染。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有认识一些脾气暴躁的人吗？这些人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得罪别人，可能在言语上伤害人，可能不信任人，又或者是质疑别人的能力，或者用不好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损害他人的形象等等。对于这些人，圣经怎样教导我们去和他们相处呢？说得具体些，当他们伤害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饶恕他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思想如何胜过不饶恕的心灵，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去饶恕别人，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做起来真的不容易，但是要记得，饶恕别人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不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在这方面得胜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某个人昨天伤害了你，或者在上个礼拜、上个月、去年，甚至更久以前伤害过你，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不容我们否认。你不能够忘记，更是无法饶恕他。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验，它深藏在你的记忆中，深藏在你心底深处，也烙印在你的脑海中，而你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更不要说怎么样去化解它。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就是渴望报复，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觉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才公平，这才合理。因而我坚持不饶恕，不愿意善罢甘休。然而这么做会让自己感到更痛苦。要知道不饶恕的性质就是这样，虽然这样的心态藏在我们心里，我们以为不要紧，这不过是自己的隐私，是不会伤害到周围的人的。其实不这么简单，因为你的内心的不饶恕不但伤害了自己的身心灵，会叫自己精神心灵受到莫大的摧残，它更会危害身边的人。除非我们学会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颗不饶恕的心，不然的话，他将会继续的搅扰你，让你深受其害，叫你饱受他的煎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边教导门徒怎么祷告，这是我们熟悉的主祷文，很多弟兄姐妹都懂得背诵。其中九节到十二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原来在主祷文里边，主耶稣也提到，人跟人之间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就是彼此在有意无意之间所造成的伤害。而主耶稣教导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神也免了我们的债一样。 那就说以饶恕去化解人跟人之间的恩怨。而接下来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到15节，主耶稣接着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提醒门徒，如果他们想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们就要做神所做的事。而父神是乐意饶恕人的，神不断地给我们赦免和饶恕，不计较我们的恶性。因此，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我们也有责任去饶恕那得罪我的人，不计较他对我的恶性。我想很多人都会直觉地要求公平，凡事都要公平。然而，人世间实在没有公平，这是我们要接受的现况。别人这样待我，让我遭受损失，其实我没有办法做出同样的事情，让他也遭受同样的损失，以示公平，因为那会造成更大的痛苦，更大的伤害。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用饶恕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用恩慈来对待那恶待我的人。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权去为难任何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放过他，不管他对我造成过怎么样的伤害，对我造成过怎么样的痛苦。弟兄姐妹，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多少次向神祈求赦免和饶恕吗？也许上一次就是昨天的事，刚才的事，今天我又犯了同样的罪，我又再一次祈求神的赦免，神怎么样对待我们呢？神有没有刁难我呢？有没有不放过我呢？从来没有。神不计算我们向他祈求过多少次饶恕，只要我们真诚悔改，神每次都宽恕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是神拒绝不肯赦免不肯饶恕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神什么都不知道不理会，而是神他不计算我的恶，神蛮有恩惠，蛮有怜悯，他蛮有饶恕的心肠，他乐意给我更新的机会。神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赦免我们的，不是因为我认了罪，我认罪多么恳切，我已经有了改善，我变得比较好，神就赦免我，不是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也许埋藏在你心里深处，曾经有过一道很深的伤痕，几乎是致命的，它深深地伤害了你。不管它发生了多久，如果你还没有正视和解决它，它依然隐藏在那儿，没有得到痊愈。什么时候你回想起它，你依然感到在隐隐作痛，你内心继续是感到痛苦的，你很想忘记不去碰触它，但是你欺骗不了自己，因为你受过的伤依然在那里，它并没有痊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要拿出勇气，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它，解决它，你要奉主的名去处理它，神会帮助你，会加添给你力量。不管对方曾经向你做过什么，也不管你感受多么深的痛苦，你除了选择饶恕他之外，别无选择。饶恕人与否是意志上的决定，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不饶恕人，那么痛苦就继续下去。但是选择饶恕可以让我们从那样的捆绑中获得释放。我们尝过天恩滋味，属神的人，神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一如神透过耶稣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正确的做法就是选择饶恕，因为不饶恕绝对是错的。问题不在于对方对我做了什么，在我身上留下多少的伤害，多深的烙印和痛苦，问题的焦点在于我选择不饶恕，那才是我心灵痛苦最大的根源。比方说，两个人受到同样的对待和伤害，他们都受到极大的痛苦，其中一个坚持要讨回公道， 要积极报复，誓死要尽一切的力量和方法让对方也尝一尝他应得的痛苦，要毁了对方才舒缓自己内心的痛苦，才愿意罢休。但是另外一个受到同样伤害的人，他选择了饶恕，他不再追究，他放过对方，不用对方负起该负的责任。当然这是两个人他不同的选择，但是结果怎么样呢？那个内心不饶恕别人的人，他在往后的日子里，因为内心所充满的愤怒，他不自觉的有意无意的就会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在别人身上，让周围的人无辜受伤，因为他里头有一颗不饶恕别人的心。这个世界充满着伤害，充满着报复，为什么？就是因为无数的人内心藏着苦毒，有一颗不饶恕的心，所以受到他伤害的人就越来越多。除非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和对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而且马上去饶恕，人跟人的关系才能够变得美好些。千万不要让苦毒在我们内心滋长，免得我们遭受更大的痛苦。圣经说了，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保罗在以弗所书4:31，他说了，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蒙恩的人，要把内心的这些恶毒、这些负面情绪除掉，意思就是，要因为自己的不饶恕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求主教导我们用饶恕来宽待他人，不然的话呢，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到底一颗不饶恕的心会带来怎么样的恶果呢？首先，我们在情感上会备受束缚。今天你发现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束缚当中，他没有喜乐，他没有平安，他没有办法感受他应该感受到的，他没有办法回应他应该回应的，因为他的情感受到束缚，他是冷漠的，他常常看事情是往负面去看。一个不肯饶恕人的人，他的感情不会向前，他就是停留在过去那让他愤怒和痛苦的事件上，一心只想着怎么样报复，怎么去伤害那伤害过他的人。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这些人的情感是冻结的，是失去表达能力的，因为他活在不饶恕的情绪当中，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处理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多少时候他只是懂得愤怒，只懂得发脾气，即使没有人得罪他，他就是怒气填胸，好像所有的人都得罪他那样，这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表达的能力。或许他不是想向身边的人发怒，但是无奈他心里头积压的怨气跟一颗不饶恕的心，所以不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是以发怒，以不好看的脸色来表达，结果就让身边很多的人无辜受害。这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任由不饶恕人的心存留在我们里边，其实所得出的结果真的是很惊人的。许多人他不愿意饶恕别人，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更进一步的没有办法享受人生，没有办法享受人跟人之间的关怀和爱。什么时候当人的内心充满着苦毒愤怒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受到侵蚀，就受到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要除去苦毒的心，免得我们受到更大的毒害，免得我们的生命继续受到亏损。所以第一样不饶恕人的心所导致的恶果，就是你在情感上备受捆绑，备受牵制，失去你的情感应该有的功能，你是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筑起的监牢里，因为你选择不饶恕人，以至于你把自己的情感都束缚着。除此之外呢，一颗不肯饶恕人的心也会伤害到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他不可能一方面苦毒，同时跟人又有美好的互动跟关系，他不能正常的去爱人，即使他很想爱，但也不能，因为这颗不饶恕人的心就拦阻了他去爱别人。 而爱是生命中最珍贵的元素。如果我爱某个人，我就会愿意为那个人付出，不论对方做了什么，或者他是怎么样的人，我都愿意付出爱跟关怀。一个你真正爱的人，你不会去计较，你也不会吝啬付出你的爱跟关怀，因为你爱他，你更乐意宽恕他，因为有爱在里面。主耶稣因为爱我们，所以他不计较，他愿意付出，他舍弃天上的尊荣，他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人，甚至是他为我们舍去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他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他担当全人类的过犯。真正的饶恕是没有止境的，不是计较多少次。当一个人内心不肯饶恕的时候，他一定是很痛苦的，他跟人的关系会破裂，因为不饶恕，所以关系不能修好，因为内心存有苦毒，所以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是看负面的，看什么都觉得不对劲儿。真正的饶恕不是单单口里说说，而要真正从心里饶恕。人如果不肯饶恕，那颗苦毒的心就藏在它里边，那就好像一点点的毒药在我们内心，别人不一定能看见，但足以使整个泉源都受到污染。雅各书里边说了，咸水里边能够发出甜水吗？只是一点点的苦毒就能够让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受到毒害跟污染，就能够伤害到自己跟周围的人，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简单来说，一颗不饶恕人的心，他的情感表达绝对是不正常的，他不能正常的去爱人，也没有办法正常的接受别人的爱。虽然他渴望爱，但是当有人爱他的时候，他又拒绝别人。这些人呢，没有办法正常的跟人交往相处，他也不晓得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不懂得表达爱，表达关心，因为苦毒在他里边形成了一道墙，形成了一个极大的障碍，让他跟外界隔绝，让他在思想中所想到的都是那些让他深受伤害的往事，只是一直停滞在想报复，想让对方受到伤害的思想中，那绝对是痛苦的。这些人会说，我得不到任何人的爱，我感觉不到爱。为什么呢？是真的没有人爱他关心他吗？不是，问题在于他内心存着苦毒，所以即使有千万人爱他关心他，他也是看负面的，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也感觉到无法感受。心中存有苦毒的人，他不喜欢自己，他也不喜欢别人。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对他的爱呢？因为在他心灵深处，他觉得自己是个不值得人爱的，他也不爱自己，他也不懂得去爱人。因此周围的人关心他，爱他，他也经历不到，因为苦毒占据了他的心思。就算他跟某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起初可能没有什么，但是长久交往下来，结果还是一样，因为他不懂得去爱，他也不懂得被爱，他也不懂得珍惜人对他的爱，他的情感世界被冻结住了，失去了正常的功能。除非他真正去正视他的问题，以饶恕的心去化解恩怨，不然的话，他的一生就被自己的苦毒所毁了。苦毒的心不但让人的情感受到束缚，也让人跟人的关系无法正常的建立。另外呢，他更是没有办法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头所指出的。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不相信我们内心充满着苦毒，不放过人的同时，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神，可以赤露敞开在神面前祷告，跟神有美好的相交，那是绝无可能的事。即使你照常到教会去聚会，你照常唱诗、祷告、奉献、听道，但是你的心没有办法真正投入，你也没有办法有正常的感动，因为苦毒成为中间极大的障碍，叫你没有办法跟神亲近，叫你没有办法跟神建立起甜美的关系。除了这些后果之外呢， 苦毒的心还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不少不明所以的身体疾病都是跟精神有问题的，都是因为苦毒的心所导致的。很多人不知道也不自觉，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只觉得自己身体某些地方总是不对劲儿、不舒服，这里疼那里疼，所以常常去看医生，却又找不出有任何身体机能的问题。即使他吃了这种药，吃了那种药，也无济于事。因为问题不是出自于身体有什么问题，而是心灵有问题。他求助于医生，他求助于药物，但是因为不是对症下药，所以也看不见效果。其实不少医生都晓得，一些不明所以的疾病，很多时候是由心理所造成的，是因为情绪出现了问题而产生的影响。要了解一个人的病，要先了解这个人的问题。不少人心存苦毒，活在忧郁当中，情况更严重的甚至会精神崩溃。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神经系统都只能承受某一个限度的压力，要是超过了这个限度，超过了负荷，整个人就会崩溃，导致精神分裂，产生精神上的毛病。当人再也没有办法忍受内心那些愤怒和苦毒的时候，最直接受到影响的不是那个你恨的人，你要报复的人，最直接受到的影响的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影响了你，影响了你身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明白了苦毒可能导致的结果之后，我们巴不得赶快想办法摆脱苦毒，放下心中的怨恨，我们宽恕人，照着主的爱来爱别人，好让自己得着医治。要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心中的苦毒呢？方法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是我们先承认我的内心的确有不饶恕人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并且为此我先向神认罪。虽然你是受害者，是别人让你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因为你不肯放过别人，你不肯饶恕别人，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要为着你不愿意饶恕人，你让苦毒在你内心滋长，先向神认罪，寻求神的赦免，告诉神你愿意顺从神，你愿意照着主所喜悦的选择去饶恕人，因为你渴望从被束缚中获得释放，你不再追究别人的错，你不再要求别人负起责任，你求神，当你愿意放过别人的时候，你也从其中获得情感上的释放。要是你真的渴望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要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和决定去饶恕那个你多年不肯饶恕的人。这是意志上的决定。在情感上，你依然是个受害者，你所受的创伤依旧是很深的，但是为了你个人的好处，为了神在你身上得着荣耀，你愿意决定去饶恕对方，不再追究，你松开双手，你饶恕别人，一如神饶恕了你一样，这是神所喜悦的。有些人问了，我如果饶恕人，是否也应该把这件事忘了呢？其实没有必要，也不是我们能力能够控制的。我可能还是会想起，因为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从我记忆中完全除去。但是当我再一次想起的时候，我会不再感到愤怒，我也不再心存苦毒，那是一件往事，神容许它发生，神在其中有他的美意，我不再被这件事情所激动，那就是饶恕了人跟不饶恕人的分别。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从我的记忆中除去，使我不再受到他的搅扰。我们选择饶恕是一次的决定，我们不必每一次都饶恕，但是我要认清楚我已经饶恕了，所以我不再受到他的搅扰。有人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我已经饶恕了对方呢？接下来有三件事情是可以帮助我们知道的。首先，如果我真的饶恕了对方，那么当我在面对这个人，或者我在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在情绪上的反应跟从前是大不相同了。不但对发生了的事情，就是对那个伤害了我的人反应都不一样。第二，就是 虽然对方依旧是那个人，但是我对他的接纳程度会跟以往大不相同。我发现自己比较容易去接纳这个人，在不饶恕对方之前，我会有很多的坚持，很多的固执，但是饶恕了之后呢，我感到很容易放下自己的观点和偏见，而尝试去接纳对方。我会按着对方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接纳他，尊重他，而且我们用信心相信神在塑造这个人。还有第三件事，就是我会关心对方的需要和感受，甚至是多过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这些改变是很奇妙的，也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所加给我们的力量去饶恕对方，神能够把我们改变过来，不但态度上有了转变，甚至是感受上、想法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不但可以接纳对方，更会进一步的关怀对方，为他的好处设想。然而，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根本不可能经历到这些改变。即使他用自己的力量尝试去饶恕，但总发现无能为力，饶恕不了对方，因为他内心没有圣灵以及圣灵所加给他的力量，他对神的爱没有真正的体会，所以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要真正去饶恕人，我们要先跟神建立关系，先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流出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过，洁净我们的天良，我们靠着耶稣到父神面前，这样我们才能够支取从神而来的力量，去做神喜悦我们做的事。我们将会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前所未有的释放，这是来自于我们决定和选择饶恕别人而开始的。要经历和享有自由，我们就要完全饶恕别人，饶恕那些得罪和伤害过我们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但愿保罗的人生观和人生目标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人生观以及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今天的讲题《不饶恕人的挣扎》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听过这两次的信息之后，您有什么行动上的回应呢？您渴望获得真正的自由吗？您希望您在感情上能够得到彻底的释放吗？学习去饶恕别人吧，您的创伤不但能因此得着医治，而且还能够在灵命上有极大的跃进。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